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二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骆驼，你们的这个劳工节 Labor Day 居然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今天了，这难得
啊！你们也是，是你们跟我们一样的吧？
那当然是你们跟我一样了，这还用讲吗？
这 Labor Day 是整个欧洲、美洲、北美这边都是一样的，好像。
哦，真的？
对对对对，
这么伟大。
只有中国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是两个阵营吧，两个 Labor Day。
哦，中国是五一是吧？
对。
哦，那你们现在那边聚会怎么样？都挺好的。
聚会挺好的，对。
那你那个广播节目怎么样？
继续做啊，每周继续做。
那很好啊，那个。
对，但是那个因为就是只是一个广播，他也那个他那个广播电台的网站上也没有录音。人家得守在收音机边上听，
对、啊。
然后那个时段呢，也是晚上十点钟，所以我也真不知道到底有人听没人听。
嗯，一般来说总是有人听的。
对，应该可能会有点人听吧，因为他那个时段是固定的。
对。
但是就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可能把它整理变成一个网站或者怎么样？
你都有存底嘛，对不对？
对。
那你交给我，我们在网上给你一个专栏呢、
啊。可以啊。
就是啦。
我可以重新把它听一遍，有的可能头几期有的录的不太好的，我要给它再改一改。
你有顺序吗？你那个有顺序吗？还是没有顺序的？
没有顺序。
没有顺序你就先给我一些嘛。
但我每一个开头的时候，我自报家门，我都是用实名实姓的，因为是本地福音嘛，那我就想用实名实姓，反正就是哪个教会谁
谁
谁，
那是很重要
啊。你们如果这样，人家如果愿意跟你联系呢，人家就直接找到你。
其实你要是不在意，我们就用实名实姓也没关系啊。
哎，那天听你那个小贝兄讲的这个中国游记啊，
怎么样？
啊，我在想这个，其实通过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属灵的定律。
可以，可以。
但是中国没有那么可怕了。
就是啦，
没有那么可怕了。他讲的这个，像中国都很可怕了一样。
他没去过吗？
对，没去过，那当然会感觉那个 shock。像我们这样太久没回去的，也会有点这种。
哦，
那我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快就会找到原来的感觉，
对，适应
很快就适应了。
好了好了，那我们就赶快言归正传了，来讲传道书吧。这劳工节做传道书应该有特别的意义，是不是？
嗯，
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这昨天晚上我这个大女儿呢，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她跑来找我，突然要跟我讨论圣经。她说所罗门这个人这么聪明，怎么会这么笨？娶了三百个太太，
是三百三千，
三百，
三百是吧？
我说那个不叫太太，那个叫嫔妃。
嗯，他没问你这什么是嫔妃，什么是太太。
哎，我跟他只能用英文讲了，因为他用他那个中文太差了，对不对？还要给他解释嫔妃的，他这英文的 concubine 我也不会拼。
嗯，
然后我就开始把我们节目里的一套呢试着讲给他听，哎，完全不来电，哎。
哦，
笨得要命，反正她是个女孩，对吧？只能做嫔妃或者太太就算了，不能做王。
我们好像没讲过这个嫔妃和太太的问题啊。
这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能讲啊，对不对？
我们没讲过。
对、
啊。而且所罗门写到这里，他除了在一开头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他讲到这个 所有的他心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我一样都不少，对啊。
那我们讲下去应该是有讲到跟太太相处的诀窍，是吧？我们现在到了那儿没有了，还是已经过了？
跟太太相处的诀窍啊？
嗯。
这个《传道书》里面有讲吗？
这个最重要的是吧？是神所赐给你的妻，快乐度日。
哦、还没到呢，那个是在第九章吧？
哎呀，那还等了，那还等了，现在还在宾妃时期。
那个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莲子，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嗯、哎，这句话我很喜欢的，我以前
很喜欢。
经常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刚结婚啊什么的，我就送他们这句话。
他们听得懂听不懂？
这句话没什么听不懂吧？
刚结婚的时候，
虚空的莲日，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承认了嘛，我们这一生是虚空的嘛。
嗯。
而且这个是神赐给你的嘛。
这句话你不能送给刚结婚，刚结婚的他不痛不痒的。
嗯。
刚结婚他当然觉得是神赐的。
那他
让他也不觉得虚空啊！你要结婚四十年，你再送给他，他才会去想，
哦、
对吧？
刚结婚的时候，他肯定觉得，哎呀，我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这简直不用解释。哎，等你结婚三四十年，你才知道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啊，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诀窍。
都不要三四十年，恐怕结婚一年就开始了。
那是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方啊。
嗯，
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还是按着顺序讲？我们现在讲到哪儿了？
我们是在第五章吧。我们第五章讲完，上次讲这个做梦，文哥分享了一段做梦的事情。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晃，你只要敬畏神。
第七节就不难懂，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梦，你不要去理他，你往前走就是了，你好好的敬畏神，
对，
当没做这个梦一样，因为多有虚幻嘛。
嗯，
哎，他们灵根的，这下次你碰到灵根派的弟兄，要送这个给他。
哎，是。
底下这句话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还这又到另外一段去了。你若在一省之中，对，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有一位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
应该是换了一个话题了。
那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进入第八节了，是不是？这个第八节这个东西最重要的话是哪一句话呢？
最重要的应该是后面应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
嗯，但是我们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嘛。你看在中国很多这种见穷人在一省之中，对吧，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这很多这样的事。
是啊。
他首先他叫我们不要因此诧异，你看什么司空见惯，咱们老中就是讲，哎，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哎，我们的诧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那神在哪里呢？对不对？
是啊，
应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这意思就是说，官上加官，官上加官，加到最后，当然讲到上帝。习近平。在习近平以上还有更高的，
还有更高，那是谁呢？
哎，讲到最后当然是讲到主了，那我们怎么可能不诧异呢？
对
呀、
啊，那有这么高的监察，为什么还有不公平的事呢？
哎，就是了，所以你给我们解解了。
我在想这节哈，我们慢慢读。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义公平的事，只读到这里之后，我们中国人可以想。我们马上有一个那个这个水浒传，哎，看到穷人受欺压，然后呢就要为穷人伸冤，让他伸张公义，
是
什么所谓的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咱们中国人看看也就是多梦多言，想想就算了，谁还真的去做这个宋江，是吧？
对，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这是一种。但你说，哎，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也没有那个勇气，也没有那个怎么讲，那个公益心去做。
是啊，反正倒霉的事不要轮到我就好了嘛。
对，我赶紧还算了。
嗯，有的人躲到加拿大，有的人躲到美国。
诧异跟到底是什么意思？
诧异就是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不是吗？
那我们肯定不会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是司空见惯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很正常嘛。
是啊，因为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冷淡了嘛，就是这样的。
对，但他这边说的是不要因此诧异，这个诧异呢，他既不是要去为他伸冤，他也不是说就完全忽略他，视以为常，他是诧异。所以这种会诧异的人，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为什么会诧异？
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中国人来讲，他对诧异说上帝在哪里呀、啊？但是就这个所罗门的时代来说，诧异应该是讲的这个制度以下。
嗯，
既然有政府，政府又不照顾穷人，
对啊，
那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老马出来搞革命嘛，
嗯，
平民翻身都还没有嘛。
老马出来搞革命也是因为见到穷人受欺啊，所以才出来搞革命啊。
哎，这老马他根本就在英国，啊，他抽他的雪茄烟，读他的莎士比亚。
我说的是，我说是老马的那些老马后来的跟随者。老马是没搞革命，但是后来的跟随者就说，哎，你看我们应该要在一些穷人特别受欺压的地方，我们得要加快这个进
程。所以老马那个能叫做诧异吗？还是后来这些人叫做诧异？因为其实不关他的事儿嘛，他讲了半天他也没什么作为。
嗯，
但是这个他开始诧异，他觉得要去改变这个状况。哎呦，糟糕了，我们这个开始政治味道越来越强。他这个不要因此诧异和这个不要因此搞革命是不是一样的事儿？
不一样，
不一样。诧异在往后，你觉得路见不平。
今天到处还发生很多这样的事。
你如果是一件小事儿，你实在也管不到，就算了。你总不能像成龙一样嘛，对不对？他看见什么事情，他打抱不平，他有一身的功夫，他可以去救啊，他可以去弄啊，他可以拍电影。我们不行啊。但是不要因此诧异。以我们现在看见的事情，就是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在过去上一个世纪。要上一个半世纪了，他在看的不但是一省之中啊，在各国之中都看见工人受欺压。哎，我们今天这个劳工节的题目真的讲对了。
对，劳工节就是为了今天劳工节让大家休息一天嘛。
他这个不要因此诧异，是不是你就不要去管他了，也不要去想了？你看这个马克思他们一开始搞这个理论，然后就开始革命，对不对？在世界上造成很大很大的波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到现在啊。穷人到底翻身了没有？穷人翻身变成富人，富人这个欺压穷人的事情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嗯，
是不是讲到这个东西？
是讲这个。
你觉得是讲这个是吧？
我觉得他就是讲这个日光之下，
嗯，
受欺压这个事情。
他不要因此诧异，是不是你就放在心里面就好了？你要知道，还有一位更高的在掌管这件事情，而这个最高的、最高的、最高的那个至高者。在永恒里面的至高者，他掌权直到永远的这一位，他并不是眼瞎，他也并不是手短，但是这个事情归他不归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啊，这个事情归他不归你，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就是让我有点迷糊的，就是他后面回答的这个答案似乎正是我们诧异的原因啊。
这个就和前面讲的很非常一样啊，因为前面所罗门做了这些的实验，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明白，他就是神在神给世人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
嗯，
可是他极重的劳苦，他的结论不是说你要埋怨神，
嗯，
也不是说你要起来向神抗议，要离弃神，他的答案还是你要敬畏神。那现在这个穷人受欺压，难道不也包括在他极重的劳苦之中吗？
对啊，但他说，但他所罗门他有告诉我们，他看到一点就是极重的劳苦，后面有一个怎么讲，对上帝的信任在里面，就是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嗯，
这个所有这些事情，它是有一个时间的，但它最后有上帝的一个心意在里面。
所以你只要敬畏神，你不要去试着。用太多的力气去改变这个现状，但是我相信他的意思说，不是不要去帮助那个受欺压的穷人，而是不要开始往上去搞，叫你不要搞革命。我真的越读我越觉得他有这个意思。
所以你觉得这个诧异的意思就是不要因此去试图自己去伸冤？
差不多有点这个意思，
就是不要靠自己伸冤。
对，有的事情是归神的，隐秘的是归于神，对不对？明显的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你看这个，从长远来说，那个时候就不要说旧约的时候，后来以色列人长期的在 各国各君王手底下受了很大的欺压、嗯、以色列人搞革命从来没有成功过，
嗯，
到最后神还是让他们复国，
对，
到最后神还是保住他们的命脉、嗯、那个新约教会的罗马帝国手下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搞革命的东西，
这是没有，没有，
对吧，从来没有，可是罗马帝国还是翻过来的，
是
基督徒还是翻身了，
对对对对
啊，那以后呢天主教起来，那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黑暗，很快的时间之内就掉入极大的黑暗之内，
是、
嗯、那就不止欺压人了，欺压信徒，欺压教会，一直到马丁路德起来，马丁路德虽然不带兵呢，是加尔文带兵的，他绝对是一个有生杀大权的独裁者、嗯、有人替他辩护，就说哎呦那时候在他手底下还算是好的，哎，那你不能这样讲，在保罗手底下，在主耶稣手底下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往后英美这些帝国主义其实受他的影响很大的，一方面就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
嗯，
尤其像西班牙他们打着天主教的旗号来到中南美洲，那更是欺压过甚的，
是，
是不是，这东西越搞，就算你头一个人，我们就算马克思好了啊、
嗯，
我们就算他是圣人好了，好不好？
嗯，
嗯，他手上他没有
没有兵，
嗯、流一人的血，
嗯，
可是你所带来的影响还是很大很大。
对，他是一个穷书生，
是啊，穷书生，你给了一些主意，大家觉得这个主意还挺好，有实践的可能，在碰到达尔文的这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对不对，那就阶级斗争起来了，他就找到这个理论根据了、嗯、这是真实的话了，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很多了、嗯、马克思真、嗯、马克思真的是跟恩格斯他们两个是怎么交通的，
嗯、
哎，对吧，但是从新约圣经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了，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对，
你没有去，你可以去帮助这个欺压的穷人，但是他叫你不要再去动了，因为从主耶稣被卖那一夜开始，领着一队兵的是犹大，就不是彼得了，
嗯，
对不对，犹大领着一队兵，这个真是很爽很爽，
嗯，
主说在我们中间的就不可以这样为首的要做仆人，
像
为大的要为小，他不要你兴兵做革命，老百姓推他做王的，就是这意思，
嗯，
对不对，那这个是跟传道书的思想是很合在一起的，
是
啊，这个君王的事，政权的事，是在神的手里。你看着诧异，你首先你要敬畏神，因为你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没有分段的，也没有标点符号的，应该也他们也应该是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分节的。所以实际上五章七节最后一句话，你也可以把它摆到五章八节的开头。你只要敬畏神，
多梦多言，其中多有虚晃。
对对，像马克思就是一个多梦多言的人，是肯定的，他觉得自己讲的很有道理，真的有人把他拿来实行的时候，到最后是有更多的穷人受欺压，而且你看他名义上做的是好事，但是实际上他已经从不敬畏神进一步到亵渎神的地步了，那你说这事情不办怎么办，你只能活六七十年，这六七十年里面你了不起有三四十年你年轻力壮，这三四十年里面你了不起你有一二十年你做王你带头事情能够成你的意，但是再往下你不知道，
嗯，
那你说有的人做革命他们也带来很好的效果，你说孙中山这个老广难道不好吗，很好，那是他的事情，
嗯，
神的确兴起各种各样的器皿，就是我们个人来讲，你只要敬畏神，这是他给我们的劝告，
是
啊，你看这个美国总统布什啊，这个小布什，
嗯，
你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吗？
小布什啊，哎，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干什么？
在德州养牛。
嘿，别小看我们德州人，非常德州派的，他这个，嘿嘿，要说他做总统，他不去什么啊大卫营啊这些啊或者是什么、Martha's Vineyard、这种贵地方、啊。他就是你包括这个外国的总理啊什么，他们来的时候，包括老厄他们来的时候，到德州的小农庄来。
对，那是大农庄嘛，不是小农庄啊。
我们讲客气话，好不好？
好啊，
德州哪有什么小农庄？他再大，在德州也算是小的。他没事就在里面劈柴啊，砍树。
啊，
他是个相当牛仔派头的人。
嗯。
他现在画画，
哦，
他学着画画，然后你知道他画谁吗？没有，上了电视来访问他，
啊、
哦，你可以到网上去找的，你知道他画谁吗？
嗯，
他画的这些去伊拉克打仗啊回来受伤的美军。
哦，
因为他曾经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让他头发都白了。
嗯，
他自己也是说又是一个很难的决定，你是要我们的自己的弟子去去送命啊。
是啊，
而且到后来证明他所得的情报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对，那带来的影响很大很大。你需要很高兴，就是说神没有把你摆在这样一个做决定的地位上。
是，
你说他现在画这些，他叫做 wounded soldier, wounded hero。
OK,
他把他们请到他农庄上来跟他做朋友，然后替他画像。
嗯，
那你说他里面没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内疚吗？他肯定有的。
是。
只是你既然上了这个位置，你就不能够躲。
对啊，
你没有上这个位置，你感谢赞美主。像我们这样做做节目啊，什么是完全不用负责任，是不是？
我们要小心哦。
不是，我们不小心没关系。你听的人，你只要敬畏神就好。我想他这个越看越是有这个有这样的意思。对于穷人在政权底下，在富人手下啊。受欺压，那个为什么他会说一省之中然后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他不只是说那个受欺压这件事情不公义不公平，
嗯，
而是说他告状没人听，当官的不理，是不是？他这个制度是政府应该保护老百姓，君王应该保护老百姓，没有人保护他。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太过诧异，从这个诧异里面想出一些办法。你要知道还有一位比这个更高的，如果那个更高的以及更高的他没有动手的话，你就不要动手。
对，
但是你可以去帮助这个受欺压的穷人，没问题。
嗯，门哥帮我把这个诧异给我搞明白了。
嗯，门哥也很诧异。
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有诧异，但随着诧异然后我们就开始愤愤不平，然后愤愤不平之后就可能开始带出一个行动。
对，就算没有行动呢，老钟的习惯就是把他怪到那个更高的，怪到最高的。你他最后他不是怪习近平，他肯定是怪上帝。
对，没错。
他说神在哪里？
对
不对？
其实怪到上帝。
一开头他就说是敬畏神，然后第九节之后还有一句话，
嗯，
甚至到了第十节，恐怕他都还在讲这个问题。因为中文翻得很清楚，叫做况且。所谓况且，就是还在一个思想里面。
对，还在里面，是继续的。
哎，什么叫做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什么意思？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这什么？
对，
什么意思？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况且？为什么这句话在这里？
应该这边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最高的这个监察，
他怎么样？
他是供应这个所有的人，包括君王。
那这个供应跟前面所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
那也就是说他君王还受他的供应，那也就说明君王要比他低啊。
嗯，对，这是对的。可是对于我们前面这个受欺压的问题又怎么解释呢？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叫做
况且？他是在接续第八节嘛，第八节讲这个最高位的这个监察，所以第九节讲就是这个监察他供应所有的人的需要，包括这个君王。
你这样讲也对，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最高位的最高位，他还在供应这个受欺压的人，神一点都没有忘记他，神仍然顾念他。
嗯，
你觉得好像他受欺压，他公义公平被夺去了，可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神处理的方法，
嗯，
他已经在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常常有人讲是不公平，神怎么不报应？
不管，
对对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神不是不知道好人，不知道歹人，是不知道义人，不知道不义的人，
嗯，
他有他的做法，他第一个做法，最基本的做法，就是欺压的人和受欺压的人，降雨啊，啊，太阳啊，土产啊，他们都是一样受神的供应，呼吸的空气也是一样的嘛。
对，
这个就表示说神不是不知道，
嗯，
但是我们平常的人看起来，没有所罗门智慧的人看起来就觉得这表示神是死神，神是瞎眼的神，神是不公义的神。
是，
这个还是所罗门站得非常稳定的一个立场，只是大家看不懂他所讲的是什么意思。
嗯，
你看见的无论是什么情况，尤其是像这样的情况，那你就更要敬畏神。他不是不管，他要是不管的话，他早就把这个太阳从这个恶人身上拿走，走到街上太阳一出来，谁是善人谁是恶人一眼就看清楚了。
对，而且在这边也是一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穷人受欺压了，但实际上就是刚才还是讲的这个以为上帝不管，但实际上上帝也还在供应他。
做君王的这在你看起来最高的这一位，神也是照样的供应他，表示神他另有打算。是不是？但是哎，骆驼，这个另有打算的神是什么打算呢？我们得等到下一次节目了，因为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就下回再谈。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